血中异兽，原创彼得·萨林斯，文章发表在2023年5月17日微信公众号利维坦，由主播如梦2017为您播讲。在17世纪60年代末的巴黎，将牛或羊的血输入人的静脉，为人们带来的返老还童以及重焕生机的希望。本文作者彼得·萨林斯探索了让德尼做过的一系列富有争议的试验，后者认为动物血液具有道德优越性，其中含有某种物质能够拯救堕落的人性。在1667年的早春，一起与家畜有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巴黎的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人类第一次出于治疗目的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这一被后世称为输血事件的实验在当时引发了种种质疑和争议，真相、共识和实验动物本身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巴黎律师路易斯·德·巴斯里尔在事件发生后的1668年2月表示，从未有任何事情像该事件一样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它俨然是上层人物聚会沙龙上的话题，宫廷中的八卦核心，哲学论文中的讨论对象，甚至医生也在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咨询中谈及这个话题。而身处争议风暴中心的，则是来自蒙彼利埃的被誉为最有能耐的笛卡尔派哲学家的医生让·德尼。他在巴黎刚刚崭露头角，开创性的使用动物血液来治疗疾病，尤其在治疗癫狂以及延年益寿等方面颇有心得。1667年6月至1668年1月，他与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保罗·埃梅雷斯合作，将牛、绵羊以及小山羊颈动脉中的少量血液输入五名患者的体内，其中两人死亡，另外三人据称被治愈并重焕生机。这些实验使医学界产生了分歧，并且让巴黎市民们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可以治愈疾病和让人永葆青春的医疗手段。输血事件的发生深受笛卡尔的影响，让德尼于1667年在蒙彼利埃医学院受训，对笛卡尔的机械生理学进行了系统学习，同时他的相关试验是在亨利·路易斯·哈贝尔·德·蒙特莫尔的赞助下进行的，后者在17世纪50年代举办的私人沙龙或讲坛对于笛卡尔的机械论深切认同。笛卡尔在其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一书中发展了动物为机器的思想，他将思维物质与由肉体和机械构成的身体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了动物的理性、语言和意识。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是没有意识的自动机器。在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三种灵魂的框架中，动物的灵魂曾作为感觉灵魂而存在，但在笛卡尔的眼中已然消失。虽然笛卡尔欣赏动物身体功能的复杂精妙机制，但他对动物的内在精神的存在表示极端怀疑，并且不出意料地否定了他们的道德典范性。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论调在17世纪40年代仅仅引起了一些哲学争议。1668年，他的信徒与巴黎上流社会中文学沙龙的成员产生了更广泛的斗争。在政治领域，笛卡尔的思想包括他的野兽机械论在宫廷中被禁，尽管实际上 有很多笛卡尔主义者为法国国王服务。与此同时，一种笛卡尔式的推理方式，以及一种自诩为具有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思辨方式，也在巴黎精英的沙龙中暗流涌动。1668年，关于笛卡尔的争论，事实上更普遍的是关于动物的争论，已被具象为对让·德尼书写实验的争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量关于书写事件的宣传册、科学报告、平庸的诗歌以及数不清的信件传遍了整个欧洲。让·德尼以及他的宣传人员和学生出版了介绍其成功实验的书信，并对反对者和批评者进行了回应和抨击。巴黎医学院被认为是书写事件中的反对派，他们的教学体系死板地以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为基础，二者的理论均认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进行书写，因此医学院也公开声称反对血液循环。威廉·哈维是一位英国医生，他在自己1628年出版的著作中明确证明了血液循环系统的存在，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盖伦的理论，虽然后者的理论在笛卡尔的机械生理学中已被迅速抛弃。1668年之后，巴黎医学院才承认了血液循环，虽然这一生理事实并不影响他们对笛卡尔机械论的抵制以及对放血疗法的坚持。盖伦认为许多疾病都是因为血液过多淤积在身体末端无法被吸收从而腐坏造成的，因此他提出切开人体的血管，排除掉多余的腐坏血液，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至此，巴黎医学院的教员们分为了两派，大部分人反对输血试验，而另一部分则成为了德尼的拥趸且相当积极。根据高等法院律师路易斯·德·巴斯里尔的说法，当时巴黎的医生们花钱雇佣了一个小菜鸡，一名二年级医学生季尧姆·拉米，以及一个江湖骗子和拔牙师，皇家特许的江湖医生皮埃尔·马丁·德·拉·马提尼埃，来反驳德尼的申辩。他们秘密的阴谋和猥琐的诡计催生了一个奇怪的联盟，来共同抵制动物血液的使用。这个联盟的成员上至巴黎医学院和新成立的皇家科学院，下至江湖术士和新桥下卖药的药贩子。1668年2月，塞维涅夫人的前男仆安托万·莫洛伊·圣阿曼去世，输血事件被推向舆论巅峰。他在德尼和埃梅雷斯为其输血三次后患上了某种形式的痴呆症。根据德尼的记录，在1667年圣诞节前用羊血进行的前两次输血都比较顺利，病人的状况变好，给予了富人阶层莫大的安慰，仿若在大赦日虔诚地领受了造物主的恩宠。然而在一月底，莫洛伊癫狂的症状又重新出现，并且在各个方面事情都开始恶化。他的妻子不断地迫使德尼继续对莫洛伊进行输血，并在其猝死后迅速将尸体掩埋，使得尸检无法进行，旋即又在巴黎法院提起诉讼。历史学家哈考特·布朗评价道，这戏剧性的一幕即使佐拉本人也无法与之匹敌。1668年4月，夏特勒法院宣布让德尼无罪，因为寡妇被发现用砒霜毒死了她的丈夫。至少根据巴斯里尔的说法，可能是拉马提尼埃提供的。巴黎医学院三个不知名的医生涉嫌贿赂他对德尼进行指控。然而在后续的诉讼中，巴黎高等法院却在1670年裁定，其依据我们永远不知道，禁止医生进行输血， 违者将受到严惩。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书写事件也成了国家之间争夺科学优势过程中的戏剧性高潮。在科学团体突破了政治边界成立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国王煽动起了这一两国之间名副其实的血战。在威廉·哈维发表了他的主要血液循环的证明后，以及笛卡尔将哈维传统的血液观念进行了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延伸之际，血液成了竞争的对象。1665年，伦敦皇家学会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血液研究的实验。当时理查德·洛尔、罗伯特·博伊尔和托马斯·考克斯开始狂热地工作，将一只动物的血液无损地通过导管输入另一只动物的体内。而直到1667年1月，路易十四和他的首相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才指示新成立的皇家科学院跟进此实验。皇家科学院在医生克劳德·佩洛特的领导下进行着方法不同但目的类似的输血实验。佩洛特的输血实验以狗为研究对象，但实验在动物全部死亡后宣告失败，他本人也于1667年3月最终放弃了努力，并偷偷调转方向，成了与输血不共戴天的敌人。此时德尼开始发力，并在1667年6月打败了英国人。1667年3月3日，德尼和埃梅雷斯首次宣告实现了同种异体输血，即将一只雌性西班牙猎犬的血液输入到一只长相酷似狐狸的短毛狗的体内。随后二人在3月8日又重复了该实验，实验结果很快以快报的形式发表。学者杂志很快转载此文，并转换为正面的立场，积极宣传二人的成就。在同种动物输血取得成功后，用了20只动物，大部分是狗。德尼在4月初转向研究一种动物间的输血。德尼将4只公羊的血输入一匹26岁的老马的体内。根据学者杂志的报道，他恢复了生机和食欲。德尼和他的辩护者，包括他年轻的学生克劳德·加德罗伊斯，只发表正面结果，狗和其他动物都恢复了活力，他们都重获生机。在这一系列实验结束后，德尼声明他并未造成任何动物的死亡，且仅偶尔观察到给受血者造成的副作用，如黑尿等。医学史学家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溶血反应，不过该现象会很快消失，同时动物的状态普遍会好转。不过作为供血者的狗以及其他动物的状况则很少被提及。从同种输血实验迅速转向一种输血实验后，德尼随后又迅速将目光投向利用动物血液给人类输血的可能性。在1667年6月15日，德尼和埃梅雷斯完成了史上第一次被登记在案的动物到人输血手术，实验对象为一名患有慢性发热的15岁男孩。在一名巴黎医生的监护下，患者在过去两个月中被放血了20次，以缓解过热的症状，并一直处于极度嗜睡以及失忆的状态。据德尼描述，当他的患者被输注了8盎司从一只绵羊的颈动脉中提取的血液后，该患者感觉到手臂发烫，之后令人惊异地恢复了，看起来容光焕发，他的心情也变得愉悦，并且吃得香睡得好。在这一结果的激励下，德尼和埃梅雷斯在一周后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们承认 这更多的出于好奇而不是需要。手术对象是一个魁梧健康的45岁搬运工，他们为后者支付了费用。德尼表示，该名受试者变得反应敏捷，精力充沛，且性格开朗。输血并未让他变得虚弱，这位搬运工在输血结束后迅速起身，将作为供血者的羊宰了，剥皮放血之后又去酒吧畅饮了一番，第二天又自愿接受其他的实验。而变好的胃口并不仅限于食物。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是一名荷兰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是胃六的发现者。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据说那一晚他表现得勇猛无比，与妻子一起贡献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表演。这最后的细节在当地妇女中广为流传，让他们对输血行为双手双脚赞成。而其中想让自己丈夫也进行输血的妻子并不算少数。但在那年秋天，德尼在瑞典男爵邦德身上进行的第三次输血实验却导致了男爵的死亡。虽然即使是德尼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男爵身上的坏疽是其致死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让德尼会认为某些动物的血液可以让人重焕生机，治愈疾病，甚至延长寿命呢？或许在一些猎奇的传记细节中可以管窥一二。让德尼实际上是克劳德·德尼的儿子，克劳德是皇家喷泉工程师，也是一名有抱负的诗人。他在安德烈·勒诺特尔的领导下负责安装和维护凡尔赛花园中的水泵和河水等基础设施，特别是皇家动物园和皇家迷宫中动物雕塑喷泉的排水系统。同时他还对雨水相关的疗法兴趣浓厚，这在一篇委托出版的论文中展露无遗。该论文解释了波兰一个奇迹喷泉背后的科学，即喷泉中的硫元素起到了治疗作用。就像笛卡尔的理论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样，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许也影响了让德尼的人体血液模型理论。克劳德·德尼不仅是一名专业的喷泉工程师，还是一位业余作家。他为凡尔赛宫花园创作了一首独一无二的英雄诗篇。在这首诗中，他将皇家动物园诗化成一群温顺、优雅且美丽的鸟儿。阳光越过庭院里的八角亭倾泻而下，这群鸟儿在光影间展现着庄严的雄姿。凡尔赛动物园对克劳德·德尼来说是一个文明、优雅且和谐的典范。他和他的儿子似乎对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感情。对让·德尼来说，从生理和道德层面上能提升人类境界的不是动物园里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兽，而是普通且为我们所熟悉的四足动物，小牛和羔羊，偶尔还有一只小山羊。德尼确信这些动物的血液实际上在生理上优于人类血液，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没有那么混乱。他在发表的关于第一次异种输血实验的信中阐述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动物的血一定比人类的血有着更少的杂质，因为不会像人类那么普遍的胡吃海塞、暴饮狂食。忧伤、烦虑、歇斯底里、郁结、焦虑，总的来说所有的情绪都是造成人类苦难生活的诸多原因，它们腐蚀了人的血液。相反，动物的生活更有规律，更少遭受这些痛苦，而这些痛苦则是我们的第一个父亲亚当的罪带来的恶果。他继续写道，经验也表明在动物身上坏血十分罕见， 然而人类的血却不可避免地被腐蚀。他重申，这也导致了人类陷入堕落之地。言辞之悲观，颇似蒙恬在凄风苦雨之日写下的文字。让德尼在对血液循环以及笛卡尔生理学的深信不疑中显得像半个现代人。作为一名机械论者，他在物理学与天文学领域完全遵循笛卡尔的思想，就像他在与 J.D.P. 莫尼埃合著的关于1665年彗星的书中所述那样。而在对延长寿命的渴望上，德尼也是一名坚定不移的笛卡尔主义者。但是德尼对动物的思考以及他所进行的动物实验却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背道而驰。笛卡尔认为动物是时钟、机器或喷泉这样的机械装置。对德尼来说，正是动物血液在道德和生理上的优越性使得输血成为一种积极的干预措施。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证明他的实验是合理的，德尼不断地强调人类在宗教意义上的堕落，即人都是有罪的，以及某些动物在基督教中所象征的道德纯洁，尤其是羔羊，暗指上帝的羔羊，与吃圣餐可以获得永生之源有着相似的逻辑。无论是在德尼对动物及其感情的理解上，还是一种书写有着隐藏的基督教背景，所有的这一切都与笛卡尔格格不入。无独有偶，这一基督教背景也被书写事件中一名匿名画家所采纳。他出版了德尼在1667年6月描述第一次一种书写的信件副本，并于1671年在阿姆斯特丹重新出版。这幅画在许多方面都让人浮想联翩，包括书注的是狗血，但受写者的面庞和耶稣十分相似，而这幅画中的真实的主角则是他，也就是受写者右侧的仆人，如使徒般的德尼。请参看插图。德尼对动物血液的道德化显然还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及快乐的野兽的动物至上主义相关，二者影响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哲学、文学和科学思想。在人类堕落状态的对比下，动物具有道德优越性。到了17世纪中叶，从博学的自由主义者到自然哲学家再到神学家，动物至上主义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已被广为接受。动物不仅被视为与人类有亲缘关系，而且被视为道德典范，较少受到标志着人类堕落状态的破坏性激情的影响。笛卡尔的看法以及古典自然主义挑战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其所有关于人类至上的表达。对于笛卡尔和其拥趸来说，动物的身体可以被认为是无限复杂、精心设计、没有意识的机器，但受制于物理和数学法则，没有灵魂、语言或意识，很难成为人类美德的典范。让德尼对人与人之间的书写持怀疑态度，这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动物血液的优越性，还因为他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残酷。针对残忍的质疑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辩论中，但只针对涉及狗的实验，而不是其他可以作为食物的动物。来自克雷斯梅莱的医师兼诗人克劳德·德尼·杜福尔支持书写，尽管他在一首诗中讽刺道，残忍的人在书写实验中使用了诗人自己的狗，那个人肯定进不了狗的天堂。让德尼并未使用人血，无意中也暴露了他在实验中供血动物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尽管他声称所有接受新鲜血液的狗和受血动物都状态良好，但并未在详细记录中透露他所谓完善的从股动脉采血的技术往往会导致严重出血，并直接造成供血动物的死亡。证据就是他自己的声明，以牺牲供血者为代价来治愈受血者，将是一种延长一些人的生命，同时缩短另一些人生命的非常野蛮的手术。该声明至少揭示了包括实验动物在内供血者的高死亡率。动物的血液可能更纯净，更少被人类恶习所污染，因此少量输注有所裨益，但归根结底，使用动物的血液要比使用人类的血液更方便更经济。一直以来关注医学的历史学家在德尼在输血史的贡献上兴趣浓厚，虽然他的输血实验被普遍谴责为无知导致的失败，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挽救生命的输血实验使生理学家们证明了一种血液的不相容性，尤其是在1901年确定了人类血型的存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异体输血开始备受关注。但最近在输血研究中，一种输血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会面临机体产生抗原抗体反应等严峻挑战，但从动物体内可以获得纯净、无限供应且成本低廉的治疗性血液，例如使用猪的红细胞。对早期一种输血实验的医学描述已经从医学史上的小插曲演变为对输血，特别是一种输血所带来的挑战的持续分析。人们在巴黎第一次进行动物人输血的350年后，输血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